是我们再讲一下，我们已经讲完了第四大点四个这个问题，也是一直到第十四页了啊。那十四页结尾呢有六个问题可以来讨论哈。所以谁是你熟识的人呢、啊、那么谁的劝告对你会有用呢？想一想列上名单啊，在这些熟识你当中，谁是基督徒属灵长辈，谁是属灵伙伴，他们知道你的交友情形吗？他们如何看待你们交往的情形？那你安排多少时间来跟这些人交谈呢？在他们和你交谈之前，你是不是先预备好一些基本的背景资料问题内容，这样容易来进行请教他们，并且你要慎思明辨如何慎思明他们答案。好，那第四方面说到你与父母的关系是不是正常健康，那这个很重要了啊。那如果在这个有些人很想赶快结婚，就是想脱离父母亲的这个关系，或者说比较接近的关系，早点嫁出去或离开家等等，那这个就有问题了啊。你原来家庭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你所谓的原生家庭啊，带到新的婚姻关系中还会有更大的问题，需要有没有修补和好啊等等啊。他们知道你交往的内容细节吗？他们如何看待你的交友关系等等？对方的父母啊，对方的亲朋友对你的看法如何？这也要注意哈。对方的属灵长辈和伙伴们对你看法如何？哎，双方啊，从双方所得到各样的劝告，需要会合再讨论，是一起需要寻求牧者的辅导，一起拟定解决方案和改进步骤等等。好，所以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五大点哈，第五个问题，你真的想和他结婚吗？你们真的能彼此接纳，像接纳自己一样吗？那这个问题是根据前面的四个大的问题之后最后要问的问题了哈。我们前面说到四个问题，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个，你们双方都是不是基督徒？第二，你们是不是常常按照圣经来解决生活上一些其他任何的问题？第三，你们是不是同心的愿意遵循圣经的婚姻观来看待婚姻家庭的问题？第四，这些熟识你们的人对你们的交友关系他们如何看待如何评价如何建议？这四个问题经过认真的客观反省这个讨论之后呢，总有一天你要面临着所谓第五个问题，就是最后的问题，是你真的要和他结婚吗？你们真的能彼此接纳，和接纳彼自己一样吗？这是在第十五页第五个问题。通过这个历史这个时间经历时间的考验，通过这四个大问题之后呢，你最后至少要下定决心了，我是不是真的要结婚？这时候你必须做决定了。好，这个你必须做个成熟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换句话说，父母亲可以给你建议，属灵长辈可以一些教导，最终要不要结婚，在婚礼上是你要说 I do 哈，是我愿意啊。那你如果说你不愿意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所以大概多半都先讲好是 I do 我愿意才去。但是有的婚礼我看过的是报上新闻说，在欧洲有一个王室的婚礼，就居然这个新娘说 I don't。我不愿意，那这婚礼就不能进行下去了哈。所以在这个婚礼的时候，在教会的结婚礼拜里面，在牧师主领之下，在圣坛之前，双方都要说我愿意。那说这个的下定决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你要做一个负责任的成熟的决定。你最后不能说当初是因为谁逼我，但你是你愿意让别人逼，是你愿意下这个决定，所以你还是要负主要责任哈。好，所以当然到这个时候呢，你要尊重对方的权利和责任，他也有权决定要不要和你结婚嘛。对方如果不是甘心乐意的，那么你就不要勉强哈。所以我也认识对基督徒，他们婚后呢并不快乐，常常争吵，甚至认为自己结错婚。原因一问就是说，这个姐妹就说了，她当初在 结婚之前很想不结婚，就说看来不是最合适的，家人也不一定都是完全的赞成，但是已经他想想已经恋爱拍拖这么久了，到现在就是不结婚的话呢也很麻烦，就当时就是有点想觉得他不要结婚比较好，他后来想还是结了吧，就这样的情况之下犹豫一阵，好吧，勉强结了算了。那这个就种下了祸根，因为他后来婚姻关系中就会常常会想说，我当初如果下定决心不和你结婚就好了，就还是结的。所以后来争争吵吵，孩子长大等等，这些就是因为当初他不是在一个预备好状况之下来说 yes I do 啊，对，这个是也不能急，也不能逼迫对方。前面的四个大的问题我们说过了。当事人和你自己对方很都需要清楚明白之后你才能做这个成熟的这个决定哈，需要时间。所以您通常我们不希望也觉得闪电结婚很多的问题，闪电结婚很容易闪电离婚哈，那因为太快了，那当然不是每个都一定要多少多长时间，像我和吕师母八年哈，认识八年，但是我想如果突然间见面两三个月就结婚的，这也真的是太快了哈，除非在特殊情况之下。因此我们需要有这个牧长啊，自己双方家长牧师长老团的有一个好的辅导，至少要做完婚前辅导，好的婚前辅导至少要做两三个月的，而且发现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哈、啊。所以比方说一周做一课的话，那你有十课你至少要两个多月嘛，所以一个月两个月结婚的话太快了哈、啊。那我曾经作为婚前辅导，那做到一半的时候呢，他们告诉他们已经结婚了。当然他的原因了，但我就觉得，但现在婚前辅导已经变婚后辅导了哈，就失去当初的意义。那最主要关键在哪？就是说，当初我们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互相信任的关系，对不对？我们开始需要做一些材料，等这些材料经过这个辅导，这些课程八课十课上完之后啊，再看看，不是说你们不合适，当然他们基督徒啊，认识一段时间啊，到了这个准备要结婚的时候，来找我做婚前辅导。那不是我们教会的，但是我也愿意提供这样的服事啊，所以我就接受了啊。但是呢，他们因为有一些理由，因为赶着因为身份问题要先去办登记，所以他们就先去结婚了。那这个如果他先跟我讲的话，我可以接受可以理解，因为有个互信，因为我互相信任，就是说我们还在进行婚前辅导，你们还没有结婚，这才是叫婚前辅导。结果说啊，最后你们终于告诉我，他告诉我的时候他怕瞒着我有一天我会知道，因为教会的其他人知道。那所以那但是问题是，你既然瞒着我一段时间，然后又怕我知道又不敢瞒着我下，那你当初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们可以讨论的题目嘛。因此我就说，那这样的话我们至少婚前辅导先结束了，没有必要继续下去，因为这个关系我就遭到一个当然我讲得很清楚，这样是不对的哈。那当然你们有你们理由，但是你们自己要结婚，可是你总是不要让婚前辅导者变成婚后辅导者哈。那所以呢我就停下来了，他们也学到一个功课，他们也有点后悔，但是无论如何后来关系还是恢复了，我跟他们关系恢复了啊。至少就是说有些事情会让你惊讶，就你会变成这种情况。所以在有很多理由他们会提出，但是你总是要根据圣经来看啊，来思想。所以虽然他们是够成熟可以结婚的，可是这个之间就跟这个牧者有一个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的哈。好，所以我们要做决定，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知道这样怎么行，不要挣扎矛盾的突然间赶快就结婚了，或者是迟迟拖延很久。通常需不需要订婚呢？这是一个很常问的问题哈。订婚是表示说我们已经经过订婚之前辅导哈，我们已经开始订婚，开始准备要结婚，叫订婚了哈。所以不是订婚才开始来看看大家合不合适。以上说这些问题，这四个到五个问题，五大问题是订婚之前要做的决定。那所以如果你订婚很快就结婚的话，太快了哈，因为你准备来不及。所以订婚应该也是有一段的时间。通常订婚不要太靠近结婚，比方两个月结婚了，那订婚就不止劳师动众两次，而且也有点奇怪啊。 那但是呢也不要太长，比方说订了婚就三年五年还不结婚，那人家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何必这样子呢哈。所以订婚是可以的哈，但是呢需要有好的准备，有订婚前辅导，订婚前辅导完之后开始订婚了，订婚之后，订婚之后和结婚之前的辅导啊，那这个细节就更不一样了。以上这个材料主要是订婚之前的辅导，那订婚之后辅导时我们就开始仔细谈了哈，就是我们刚说过有往事了结啊，这在这之前已经问了一些啊，那个时候更正式的处理啊，了结前账，再来开始了解双方当事人的个性习惯啊，灵修光景，他们还有怎么样和人 communication 怎么样交通啊，怎么样谈话，言语上啊，那还要谈他们双方原生家庭的关系啊，就开始处理这些细节了哈。那因为马上准备要结婚啦，那这个金钱方面啊 ，financial 怎么安排哈、啊？那么要住在什么地方？那将来结婚会不会生小孩？生小孩怎么教育？夫妻间关系的生活怎么调适？怎么处理？这些都是需要这个在结婚之前处理细节，这些 detail 啊，仔细讨论。所以就有这个订婚之后啊，结婚之前的这个辅导。那刚刚写在黑板上的如何兼顾的婚姻或更深的合一，是它是可以适合这种订婚之后结婚之前的辅导材料，也可以适合结婚之后的。那我们这份材料比较适合的是订婚之前啊，从交友到订婚之前的材料啊。好，那大概基本上有这样认识之后，好，所以这个决定要做出结婚的决定，必须以基督耶稣为中心啊。第二点，就无论守独身或结婚，那都是在基督的缘故哈。所以经过这四大问题的讨论呢哈，那有些姐妹就很快就前面四个过得太快，比较快速通关啊。但是到最后这一关的时候，因为前面四关走得太快了，到第五关最后一关他就开始犹豫了。就前面四关稳扎稳打的，都好好的面对，坦诚的哈，客观的面对之后呢，那他就比较容易面对第五问题，我就真的要和这个人结婚吗？如果是随随便便的过了这四个大的问题，就蓦然回首裹足不前，就开始反省说我现在不愿意结婚，因为如果结婚了可能痛苦一辈子，可是呢又不结婚也不行了。我刚刚讲过前面这个弟兄姐妹这个实际例子，那事情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在前面这四个问题里面没有认真的按着圣经来讨论，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结果啊。再来就是说第三点，第十六页啊，你是否全心全意呢？通常来说，仓促决定要结婚的理由很多啊，比方说赶着身份啦，啊，我年纪不小啦，我妈妈希望我赶快结婚啦，大家说我们都是很合适的一对啦，我的男友给我压力啦，如果现在不结婚，他就要离开我。有的时候当中，感情交往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些压力或者威胁。如果你现在不结婚，那我就算了，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如果我不立刻在这抓住他，恐怕有没有机会。我们已经投入这么多时间精力，但现在不结婚也没办法回头了啊！还是说我们已经发生婚前性关系，我觉得内疚有责任，一定要马上结婚等等，这些问题就很复杂了哈。那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就是说，这个一件一件事情来哈，不能够本末倒置。如果说因为发生婚前性关系就立刻要结婚的话，这个是不是问题是也是更严重的问题了？因为固然婚前性关系是犯了严重的罪，但是没有好的处理，立刻结婚也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先为这个婚前性关系悔改认罪，然后再仔细来接受经过牧者众长老辅导看是不合适。也不是因为犯了一次很严重的错误有婚前性关系立刻一定要结婚，那终身痛苦，还是要把这些基本的问题好好谈清楚，解决悔改归正，才能考虑要结婚哈。好，那当仔细的按照圣经真理在教牧辅导之下呢，那么这些心中的保留就可以按照圣经来面对，解决之后可以全心全意的是的，我愿意的哈。好，那我想在结婚之前或者订婚之前哈，诚实的让对方知道整个仔细情况，你心中想法的话是好的。如果你隐瞒一些事情的话， 表示婚姻开始出发点上就出现了一个不好的一个不能真正信任哈，你怕我先告诉他他不会接受，那么那结婚之后更难了哈。所以应该是是就是说是，不说就是无视就是不是，若在多说出于的恶者，所以不论在婚前婚后都不应该给恶者留地步来破坏你的婚姻家庭。这是基本上我们需要认识，因为婚姻是同父异母啊。订婚之前啊，这些五大问题我们刚刚讲过了哈。所以有些人错误，订婚是用来确定要不要结婚的常试词，其实不是的，因为婚姻是终生一生的大事，所以不可能说你先订婚来试看看。所以甚至有一些人啊，他说我们先不要结婚，我们先同居看能不能合在一起，这些事实上都显示出人们要走自己的这个弯路啊，背叛神的道路的结果都是不堪设想啊。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负责任的来交友，也真正的负责任要来准备订婚或结婚，是不可以有这种同居啦试婚，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现在要谈的就是说，一旦订婚之后，所以订婚之前就很慎重啊。因为什么？因为订婚在圣经来看的话，它是有立约的这个效力的啊，是不能随便撤销的。所以前面的这五个问题没有过关以前，没有仔细思想清楚、祷告清楚，在神面前没有清楚的话，那就不应该订婚啊。为什么？因为订婚要解除婚约，除非是非常重大严重的事情发生了，那才可以解除这订婚的婚约。你看圣经，当约瑟想要暗暗休玛利亚的时候，为什么暗暗休他？因为他是只是订婚呢，对不对？还没有结婚，但他还暗暗休他，为什么？他不愿意公开明明休他，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知道玛利亚怀孕了。这个理由是可以撤销婚约的。约瑟在想这样做的时候，天使啊向他显现，告诉他说，这个是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的，那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约瑟知道，所以这样就照神旨意遵行。约瑟是一个义人啊，意思是说，所以连约瑟和玛利亚的关系看，他都需要经过处理这个婚约要不要解除，表示说这一个订婚的婚约是有他一定程度的效力。因为订婚表示说，你看对方在神面前我们愿意订婚来准备结婚了，除非出现重大理由。什么叫重大理由？比方说发现了他有以前有婚前的性关系，或以前有什么问题，他以前跟别人结过婚，那个婚约还没解除，这些是他隐藏的，他犯罪了啊。那知道了，那当然就必须要可以解除。或者说如果订婚之后呢，对方突然间罹患这个重大疾病了，那这时候就要想这个问题了哈。如果他得了这个绝症或者车祸什么，那终身残障，那要不要结婚呢？那这个时候我想就这是有理由可以考虑要不要结婚了哈。但结婚之后出现这些事，就不能说我们现在的离婚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订婚是有不像结婚那样子的完整的啊。那订婚是开始的啊 ，inauguration， 那结婚是 consummation，already not yet。就是整个旧约来看的话，从订婚到结婚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所以订婚本身是具有效力的意义的。那今天人来说，今天大家有的人订婚太随便了，我讲过两个人自己到什么海边哪里山上餐厅交换戒指啊，信物就是我们两个订婚的，这个是其实不大，因为它没有什么约束力，也甚至没有公证人。但是呢，在这个圣经来看，在今天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订婚是应该有牧长啊出来作证的，牧长、教会牧师长双方家长出来主持的，所以这个订婚是有一定的这个重要意义的哈。所以今天呢，世俗文化轻看婚姻为儿戏，轻看订婚啊是悲剧哈。那么所以订婚的婚约如果遭到破坏，是可以离婚啊，是可以解除婚约不结婚的啊。但是除非有这些正当理由啊，那么比方有一方啊，我现在不信了，不信耶稣了啊，这个你可以理由撤销婚约，他不信了，就变不信的离弃了，或他犯了淫乱罪，这是可以的。但是 没有这重大理由、正当理由是不可以解除订婚的婚约的。订婚也是一种保证，大家看认真来准备结婚的事情，接受这些订婚之前、订婚之后、结婚之前的辅导。啊，最后第五就是说，你要真心真意的接纳对方，委身给对方，这需要好好思想、好祷告的啊。好，那真正明白这之后，就在基督耶稣里真正饶恕对方、接纳对方，正如基督在基督接纳我们，在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主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始终要归于神。”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说：“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好，所以这些最基本的这些，我们都明白之后，才能够靠主恩典说：“我愿意，然后准备走向地毯的那一端。”所以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啊，那神接近我们的动机，那唯靠主的恩典啊，只为神荣耀，这是我们和对方做最后决定要结婚的这个关键。到底我们结婚是不是真荣耀神啊，造就人啊，荣神一人。所以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原文可以翻译的计划 ，I know the plan I have for you，plan of peace 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的。所以你会有 you have a hope and a future 啊，你是有指望，是有末后有指望的。然后就接着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就专心寻求，就必寻见。所以，我想这个应许也包含了，如果我们在婚姻预备结婚里面，寻求神的旨意的话，是这样的依靠神，那神一定会让我们晓得他的旨意的。对，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也讲到了七到十一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天父一定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好，这是以上关于的第五点哈。那第五大点就是，你是真的要和这个人结婚啊，委自己终身接纳对方，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吗？那这有六个问题啊，大家可以讨论哈。接纳他的这个人，他的一切，甚至他的个性、脾气、恩赐、才干、他的家庭、他的亲友、人际关系等等，这一切都是你好好思想哈。还有再想想你们交往多久了啊？那是不是合适谈到订婚了啊？这些问题啊，一起来祷告，也接受这个牧者的辅导，一再强调接受教会的牧者或众长老的辅导。原因呢，我们都知道，必须在神的家里面来学习，来经历神的这个在交友、恋爱、婚姻这方面神的带领啊。最后结论，第十七页的结论啊。那么婚姻是在神面前所立的生命的圣约啊，我想我还是先问一下，以上所说的第五点，大家有什么问题？第五大点，或者前面有什么问题，大家想讨论的，或者我们现在的婚姻家庭生活里面，有什么想要分享和讨论的，欢迎你们提出来。所以你们婚姻家庭有没有问题啊？都没有问题哈。啊，有人喜欢私下问哈，没关系，你可以写在纸上问我也没有关系哈。所以但是我知道每一家都会有些少许会有些问题，我自己家庭也有些问题。问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那不知道如何面对，不靠着圣经去面对，不借着神所给我们施恩典的媒介，借着牧师长老来辅导我们，那这才是问题哈。对，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讨论的？夫妻之间、亲子关系之间、养育儿女，可能也是一个主要的题目哈。这都在这整个这个大的架构里面，可以谈的哈，讨论的有没有？
就是，比如说，你觉得那订婚之后到结婚之前，差不多怎么样的时间？
通常我想是半年到一年啊，超过两年以上的话，除非有特殊理由了。要不然的话就会比较麻烦，就是说订了婚那又不急着结婚，那何必订婚呢？所以说先占个位置，名花有主了还怎么样。所以通常一般来说半年到一年是可以订婚预备准备 结婚的这个 婚前辅导的时间太长是会有问题的。
那个登记提婚，就是登记那个，就是我那意思是讲的登记嘛。
是。
但是北美也是要去政府办那个到结婚办。
所以我们在国内家庭教育的确会有个困境啊，办个结婚证要回乡吗？啊，然后可能要拖了很久，可能先办了这个双方都办好结婚证，然后再回到现在所在的地方教会结婚，又拖了一段时间了。那么现在到底他算什么时候结婚呢？法律上他是办登记证的时候结婚了，但是在教会的婚礼是在神面前立约的哈。那这两个时间如果差太远的话呢？那这个会有很大的问题了啊！在法院是结婚，可是在教会来说没有在神面前立约，所以那我的建议是说，我们讨论过的问题在培训的时候，就他们就说可能我们不了解国内状况，他会回老家，在老家申请到等等。那我想无论如何，如果是因为这样的手续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约瑟跟玛利亚订婚了，就到政府那里登拿结婚证嘛啊。但是还是要在神面前立约，这才算正式你结婚开始。所以你需要种种原因需要先办登记，好，那是完成手续嘛？那可以的。但是你们夫妻，你们还不是夫妻，还没有真正结婚，因为在神面前还没有立约，所以呢，就不要住在一起，仍然像就是没有订婚以前，没有办结婚以前那样生活方式啊，不要两个人在同一个房间里面。避免这些试探引诱，也避免让这些不信任说话、啊、这个不好的见证。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可以这样安排，可能在国内需要半个月或一个月办好结婚证，回到这里结婚有可能。但至少是北美来说的话比较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在北美来说，这个牧师在教会里面举行这个婚礼啊，这个所以牧师有这一个证婚人的位置。所以我们在教会里给人证婚的话，就要签一个这个政府这个一个文件，表明说我们是见证人，他这个婚礼在教会举行婚礼，那个本身就有就是法律文件有意义的，这不需要说是另外哈、找个时间去法院登记了，啊，所以大家明白这个，所以在北美是比较清楚，而且政府的文化传统尊重牧师。啊，做的这个主持的这个婚礼的这个法律意义，就在国内其他地方的话，比如说如果需要先办登记证，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可以有看实际情况，但是不会太长是不好的。而且还有人说我们先办登记证了，先登记结婚了，然后在最后我们再到教会举行婚礼。有的一个隔很久，比方举个实际例，最近呢，我听到说有一个基督徒年轻，他一个人去在另外一个国家登记结婚，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说先办身份啊？那美国是可以未婚妻就可以办登记的，比方说可以带进啊，可以带来结婚的。那有的是结婚就可以一起进来，就无论如何这一对呢，他们就先去在这个另外一个国家先登记结婚了。他家里不知道，还准备这个半年之后暑假呢回到中国，在中国的这个他们城市的那家庭教会里面也请牧者要给他们证婚。那后来我知道了，我就问一下，我说这样的话你那个暑假再去举行婚礼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你已经结婚了。我就问他，你们只是登记有没有同房啊？已经同房了，那你已经结婚了嘛？你结婚了何必在半年之后再办一个婚礼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这样说来。这个要搞清楚什么时候是开始你们真正结婚在神面前立约。那这样的话，那你说你要先要办身份啊，那但无论如何是以那个真正在神面前立约开始是最好的方式啊。那如果你前面先结婚了，先同房了，那你就不用再办这个没有什么意义了。他再给你啊，现在我宣布婚礼完之后，他们两位 Mr. and Mrs. 什么，那人家早就是了，现在宣布有没有什么意思，没有意义了。你可以说举行一个回乡的一个感恩礼拜啊，也可以哈、啊。感恩的时候结婚，已经结婚了，感恩的、啊、聚会见证，这是可以的啊。所以就像今天在北美呢，有不少国内出来的弟兄姐妹，当初结婚时候没有信主，也没有这么庄严隆重的婚礼，穿着白纱礼服走向红毯那一端， 所以有时候来问说，我们可不可以教会再结婚一次啊？那已经十年、二十年之后了，那这是没有意义的。你已经结婚了，何必因为要享受的气氛再来一次呢？你可以说教会里面有一个感恩礼拜，比方说以前反正以前结婚太草率了哈，现在想要有一个正式的这个 reconfirm 哈，就是 rededication 哈，就是重新在神面前啊，要继续立约过信实的婚姻生活，在神面前的话，现在基督徒那可以有一个 rededication service 啊，但是不需要说再来一次结婚典礼了哈。大家的意思，可以教会可以安排有一个结婚周年感恩礼拜和结婚周年。只说你二十周年这个重新尾声啊，献身的聚会，这个是可以的。那是不是双方一定要穿着什么白纱礼服什么？那个就不一定，那并不重要了。那你一定要穿，当然也无妨了哈。关键就是真的在神面前弄清楚，结婚就已经结婚了，不需要搞太多的这个花样啊。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讨论？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结论哈。那今天我们后面会有些时间，当然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考试，考两个题目，那希望你每个人都回答。那然后呢，我们就有心得分享，所以给比较多时间，大家可以一起分享这一次的我们学习的心得，怎么改进建议，你学到了什么？那这次的课程你可以发现，我没有要求你每一届大家写心得回应了哈。那我这个是圣经辅导的课程，盼望我们最后有一个时间多一点一起来讨论哈，就是你可以提出你的心得回应哈。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婚姻是在神面前所立的生命的圣约，是建立在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主一信的这个配偶的关系，是在神面前所立的生命的圣约，所以婚姻是不可以离婚的。那夫妻二人合成一起，是要表彰基督和教会的这个合一的关系，就是基督徒的使命，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养育为神养育敬虔的后裔，这是我们使命。所以你想想看，亚伯拉罕他在75岁的时候进迦南地，他175岁离开世界，这100年他在迦南地做什么？在世人眼中他大概什么也没做，生了个以撒，是吧？在人看他好，他原来也就很有钱了啊，原来神也大大赐福他，他成为大的农庄牧场的主人，没有错。那他这100年在迦南地都是住帐篷、竹坛献祭，他没有住在房子里啊。他在所应许给他的地方，神给他的应许之地做客，因为他什么？他盼望了更美的家乡，他要得到神给他所应许的。这个应许透过以撒来实现的，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显明什么？他所信的上帝，他和撒拉所信的上帝是死无变为有，叫死人复活的上帝。撒拉的出生撒拉生以撒，以撒的出生是死无变为有，撒拉生命断绝了。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91岁，在人看来不可能再生孩子，但是以撒的出生的确是神奇妙的神迹，大能作为，就是死无变为有。然后呢，我们到22章看见亚伯拉罕最后他面临最大的考验，那就是要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他相信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从以撒生了他的后裔，让天上星海边杀那么众多。他也深深相信神要他献上以撒为祭坛上的燔祭是有特别意义和目的的。那这两个在人看好像是矛盾冲突的，对不对？一个是从以撒生的是后裔，但他死了怎么再生出来呢？这么多后裔呢？看来是冲，实际上不冲突，因为亚伯拉罕的解经就是说，既然神说的都是真的，必然的结论就是说，以撒献上台上之后，他死的时候，神会叫他从死里复活，他也真的这样相信呢。只是神的计划不是这样，是神要借着这一个代替性的这个赎罪，那只羊代替以撒，所以以撒他的性命被留下来。代赎的真理彰显出来了，那么也显明什么呢？亚伯拉罕真心相信神是叫人从死里复活的。希伯来书11章说，他也真的像属灵来说，仿佛从死中得回他儿子，他真的把他心里已经献上了，但重新得回儿子。所以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对一个真正唯独因信基督称义，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人来说，就是我们了哈，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子孙，因为以信为本，都是亚伯拉罕子孙。我们都去经历神是死无变为有，叫死人复活的上帝。 在我们婚姻关系里面也是如此啊，神使我们结婚了，婚姻里面常出现很多死亡阴影的时候，好像离婚的要很多威胁婚姻的破碎的来到边缘了，那神总是挽回我们的婚姻，所以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因此呢，亚伯拉一生你可以说迦南地他就是传承了宝贵的应许，把的棒子交给以撒传下去。那基督徒的婚姻家庭你想的使命是什么呢？在世上过几十年快乐的美满的婚姻生活，生儿育女，成家立业，然后就离开世界了，是这样子吗？还是要在那短暂的人生荣耀神，造就人，为主做见证，养育敬虔的后裔，让这福音圣约家庭圣约的恩典一代的传下去。所以我不晓得你的婚姻家庭观念是怎么样，我盼望说如果我的儿女能够继承这个纯正的正统的宗教改革信仰，一棒一棒传下去的话，那我们的婚姻家庭就有意义有目的了。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功成名就，享受很多物质丰富条件，这是次要的，知道他们有没有成为敬虔的后裔，把这宝贵的福音信仰一棒一棒传下去，让我们的子孙，我们和我们后代子孙，他们永永远远信靠神。因为神在圣约的恩典当中，他和我们立约，和亚伯拉罕立约，他说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那人生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使命吗？所以看重婚姻家庭，养育敬虔的后裔，活出教会和基督合一的关系，这是婚姻的主要意义。在今天好，所以求神带领在基督徒在交友过程当中来学习彼此这个有正当健康认识的关系哈，学习的五个问题来寻求神的美意。那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在座都是哈，那我好好反省思想，到底我们的婚姻现况如何，我们是不是一个基督化家庭敬虔家庭，也是这样养育我们的儿女，带领他们和主内的人结婚，来继续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呢？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所以我们从小在我们的基督徒家庭生活中应该要培育这敬虔的后裔，那所以我们要有家庭灵修崇拜。那宗教改革以来呢，非常强调基督徒的家庭的灵修崇拜，甚至还有这个家庭的这个新民大会 Westminster Assembly 还制定了家庭崇拜指南，家庭里面如何过灵修生活崇拜生活。今天我们改革宗教会来说的话，基督徒的家庭从小就要小要理问答，基督徒要有家庭崇拜，每天应该有灵修的时间在一起的，这很重要的。可能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和我们的亲人还有我们的家人啊，丈夫妻子或者我们儿女一起灵修祷告时间有多少呢？那这是很重要的哈。所以我们好好思想，不要我们变成只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意啊，这是很大的亏损哈。所以这五个问题，五大问题以上讨论，可以帮助你在敬虔上呢长进，归回圣经来思想。所以把握时间说，我很后悔，我现在孩子大，还是只要他还在你家里，你可以和他还是有一起有祷告灵修的关系啊，可以吃完晚饭之后不急着离开饭桌啊，一起来读一段圣经，一起祷告，很简短的，这很重要的。那能够在上学上班之前一起早晨有灵修，那更难了哈，那是更好。最好不要让你的家庭这个电视机站在这个主要的位置上啊，那你吃饭大家去看电视啊或什么，那所以看一个家庭摆设，那个这个什么是最中间的，是酒柜呢，是电视机呢，是书报杂志什么，还是古董啊，这些文艺品，就看得出来你心里面这个家族人他所看重的是什么呢。所以也许我们是家族四壁没有关系，空空如也，但是敬虔生活是最重要的，这是你能留给你的孩子最宝贵的资产啊。所以求神带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有家庭灵修的生活。那从可以每天吃完晚饭，对爸爸一定要回家吃晚饭，妈妈也是如此啊，不要牺牲家庭。教会周间聚会尽量不要分散家庭啊，那么不要每周周间每天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有聚会啊，都参加，这个并不是敬虔的表现。因为你如果你每周晚上周一到周六每周日都在参加这个的话，那你如何过家庭生活呢？ 啊，所以我们教会的长老啊、执事同工不应该忙到每天晚上不在家，这样是不好的。周间如果有一两个晚上去外面已经很多了哈，啊，所以另外一个方式是要么就全家一起参加，就是一起合在一起啊，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像我以前参加一些营会的时候，我都会问说，哎，可不可以带家人？他说可以，我就一定把家人带去，这样他们了解我们是一个家庭，我们在一起祷告，一起侍奉。那他们也知道爸爸妈妈在营会里面啊担任一些服事，他们也参与了一些比方说在这个短宣哈。以前我们孩子在高中的时候呢，师母带着他们去参加短宣到中国哈，所以他们也就过这个中学期间就去做过这种宣教的这种经验，这都是很好的哈，很重要。所以我们好好培养我们的儿女在一起灵修，一起侍奉，把握这样的机会。好，如果你家庭还没有家庭灵修的话呢，就从今天晚上开始吧哈，不论多小都可以开始啊，多大都可以啊。吃完饭后花五到十分钟时间念一篇圣经，就算念荒漠甘泉一段都可以啊，大家讨论一下，简单代祷事项啊，这样啊表明。所以那句话说的有道理啊， A family pray together， 这个 stay together 啊， stick together， 就是在一起祷告的家庭，读主的话就是黏在一起，聚在一起的啊。好，那当我们开始思想交友婚姻问题，其实它是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但是却促使我们面对人生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跟主耶稣的关系如何。这个会使得我们认真面对，他在交友婚姻的时候，我们是认真面对这个对方的时候，就 person to person， 这个 face to face， heart to heart， 面对面啊，这个心对心啊，这个时候呢，位格对位格啊，我们就会帮助我们更认真面对自己跟神的关系了。因为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这个也可以说是位格和位格的关系呢，就会在我们和其他弟兄姐妹啊，包括交友、恋爱、婚姻、家庭对象的哈，这个彰显出来。好，婚姻本身并不是你生命的最主要目标，它乃是你蒙恩典的道路之一。所以即使你在道路上面困难艰苦的时候，甚至有一天我们要离开世界，还有我们所爱的配偶或者亲人离开的时候暂时的面目离别，心却不离别，暂时的分别是永远的得着。你在主里面仍有平安喜乐，因为他已经是给你永远的生命，他也必定看顾你的家人，你也不用担心哈。所以一切在神的手中，你知道你或生或死，是生是死，你是主的人，你的配偶、你的家人也都是如此。你就确据面对今生一切的苦难而喜乐的热烈盼望耶稣的再来。好，所以如果反过来的话呢，在文章里有例子说到，有一个姐妹对这个辅导的这长辈说，你不要再告诉我说上帝爱我了，我现在需要是有一个爱我的弟兄啊。那这表明他没有真的明白上帝爱我们生命中最大的需要的满足。那上帝爱会透过其他的爱我们来表达出来，根本是上帝爱。若是没有主耶稣的爱、救赎的爱的话，其他人间的爱都是空的哈，都不能持久的啊。最后要谈的一个关键的这个经文呢，是在第十八页最后啊。有一位你应当爱他比爱你的丈夫妻子更多更深，你能够领会吗？主耶稣说，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六节哈，我们讲一点好吗？请。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好，这句话很深的哈，也许你会觉得好像在结尾的时候用这段经文做结论有点不知所以然哈。那不是说要我们彼此学习相爱吗？哈，爱我所爱的对象吗？现在你告诉我说，做主的门徒到主这里来，主耶稣亲自说，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包括你的未婚妻、未婚夫、你的交友对象、未来的妻子或未来的丈夫、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性命，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而这什么意思呢？啊，如果有一个人 他来向一个姐妹求说，我要和你结婚，为什么？你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爱你啊。那你为什么爱我呢？因为你美丽大方啊，聪明娴熟，因为你怎么样？这叫有条件的爱。那如果有一天我不再美丽，不再大方的时候，不再娴熟，你还爱不爱我呢？所以可见对方和自己都需要明白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如果你问他说，请问你，如果假如有人向我求婚的话，假设我是个姐妹，我就问他说，你爱我啊？那你爱不爱主耶稣为爱？那我要问的是，你有没有爱主耶稣胜过爱我呢？还是你爱我胜过爱一切呢？你想我喜欢听哪个答案呢？世人喜欢说我爱你胜过爱任何爱一切，为你会牺牲一切啊！听起来这个爱很多曼蒂克罗密欧朱丽叶似的，哇，太棒了。那问题是，当这个人这样讲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嫁给他。为什么呢？因为当他说我爱你胜过爱一切的时候，你已经在心目中变成偶像了，对不对？我昨天有好像讲过，被别人当作偶像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对不对？我讲的是睡觉说，他如果把你当作偶像的话，意思是他以为他可以从你得到他需要的满足，但结婚之后他就会发现他不能从你得到生命中一切的满足，因为你不是神，你只不过是个偶像罢了哈。偶像还有看谁本领比较大，到有一天他对你的希望破灭的时候，他对待你就很惨了，是吧？啊，那这样说来，所以那如果对方真诚从心里说我爱你，但是呢我爱主耶稣胜过爱你，那这样人是我要嫁的。为什么？如果是姐妹的话，因为这就是一个很奇妙叫做 most beautiful paradox， 就是说他爱主耶稣超过爱我，我一定要嫁他。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会叫他爱我，而且他对主耶稣爱是神赐给他爱的，因为主先爱他，他学习爱主，他从主得到爱，他来学习爱神，也能够来学习爱我。他如果未来不爱我的话呢，神会管教他，对不对？就他如果真的爱主耶稣，一定会爱我。他如果他爱我超过爱一切的话，那惨了，我变成偶像。所以这是不太容易去解释这个很奇妙的一个 paradox， 就是一个反合的一个道理。就是但事实上，如果对方真的爱主耶稣的话，而且爱超过爱一切的话，他一定会爱我到底，因为主耶稣会叫他这样做，他从主耶稣的爱的力量来全源。如果他爱我胜过爱一切的话，我变成偶像了，那我也不能买他所有权，有一天他会失望，到时候我们婚姻就出现破裂了。所以感谢神，如果我们真的都全心全意去爱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都尽心爱主的上帝的话，那我们一定会爱吝啬同自己，因为是律法先知先到的总纲。现在问题在于，我们不是那么全心全意的爱主耶稣，这才是我们的问题。当我们不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对方带来真正的保证啊。所以你说我爱你，所以我要娶你，因为你可爱啊。那如果有一天我不可爱，你还要娶我呢？或者我问你，有一天如果你对我的爱会不会改变呢？你是人啊，你不是神啊，你对我的爱会改变啊，我对爱也会改变，那怎么办呢？感谢神，他的爱永不改变，因为他永远不改变的爱，使得我们今天的爱可以归正，可以更新。所以不是我们爱，是神先爱我们，在他的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惧怕里含着刑罚。你真心相信神在基督耶稣里完全接纳你，他爱你到永远的话，你就会确信他一定为你有最好的安排，无论是独身，无论是结婚，都是他的恩典。好，所以盼望无论你是结婚或者独身，他主耶稣就都是你生命中的挚爱，因为他才能满足一切的生命的需要，他才是你生命真正的归宿。好，所以基督爱教会，教会舍己，他爱我们到底，这是我们婚姻生活的真正的根基。那么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的爱，跟以弗所书第好，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三章，好，十四节，我们想念十四节到第十九节好吗？十四节到十九节，请。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见他的名 叫你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的信住在你的心里，叫你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力和受圣灵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
这说到保罗在天父面前屈膝，我们都天父的儿女，那天上地上所有的各家各教会所有的家庭都是从天父得名的，求他按着他丰盛荣耀借着他的圣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原文是 inner man， 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就新造的人刚强起来胜过老我，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爱心有根有基。所以唯有靠着基督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开始来交友恋爱婚姻里面真正来学习爱啊，神所安排对方我们终身的伴侣，这是有根有基的爱，能以和众圣徒一同在教会里面继续明白去体会去经历主耶稣基督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爱是过于人所测度的，并叫神一切都充满了，充满了。这是保罗的这个颂赞和祷告。那么第二十节说，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对，不论你现在婚姻家庭遭遇什么问题，你要知道他的能力，他的恩典啊，能够成就一切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好，这是婚姻家庭的基本，也是我们看见基督耶稣爱啊，使得我们可以学习爱主胜过爱我们丈夫妻子，那我们就知道靠主的爱可以来学习认真的爱我们丈夫和妻子啊。那如果你爱你的丈夫或者妻子爱过一切的话，胜过爱主的话，那你会变成偶像。我讲过你配偶来举手为讨他的喜欢，惧怕你会怕失去他的欢心，苦读因为配偶不回报你对他的 好意，自私迷失自我中心的爱经不起这个考验。好，所以你靠着主的爱，爱主耶稣胜过爱一切，那你会顺服主，真心爱你的配偶，接纳你的配偶像主基督接纳他一样，你也将成为配偶的祝福，可以成为委之于终身的人。你可以确信靠着主基督爱，你能够爱你的丈夫妻子，爱他一生哈。那如果对方也是将爱主耶稣胜过爱一切的话，你也就有勇气力量啊，在主的爱中与他一起过婚姻的生活。所以真正的问题最后结论是说，你爱主基督胜过一切吗？你需要结婚吗？你能成为对方的祝福吗？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你的独身或结婚都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好啊，余牧师讲的话常常像催眠曲一样哈。那我盼望底下有点时间讨论哈，啊，给大家一点休息时间哈。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写下来或者口头说，下面一小时会来问题讨论，然后我们就会开始考试哈。如果你没有问题，我就开始考试了哈。考完之后，我们就心得分享今天学习心得以及对这个课程改进的这个建议哈。好，那我们这个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宝贵的至圣真道。我们透过圣经辅导看交友、恋爱、婚姻、家庭，包括我们请查我们目前的婚姻生活状况，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再一次回到主你的爱里，因为你的爱才是我们家庭生活的婚姻的根基。因为在你全盛爱、永远的爱、救我们的大爱里面，使得我们有勇气、有力量来过现今的婚姻生活，也把这宝贵的福音、这恩典、这圣约传承到下一代，培育敬虔的后裔。主要让我们真心来反省思想，来感恩，来面对我们今天的家庭生活，为我们当中结婚的弟兄姐妹的家庭祷告，就是继续坚固我们的婚姻家庭，在基督里成为基督化家庭，来为你发光，在教会里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这都是你的恩典，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阿门。